师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面前。今天我们交通的
这个有声音是吧？
是在圣灵里进行祷告。
这里吧。
好吧，我们先来看引出的经文。那其实我都是
想
进行祷告的。
这不离得更近。
引出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翻到之后和大家听我念，就是他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往后，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四章七节说，我特别留心前面几个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三处的经文，请问先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我知道这里讲到属灵的征战。六章十八节讲到，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后面有一个也是为众圣徒祈求。再来看第四处的圣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最后我们看犹大书，就在启示录前面的一卷，是犹大书一共才一章。我们看犹大书的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其实这一句还可以下去，那我们今天只是看前面的，就是二十节本身。但是也有肢体跟我交通道。弟兄姊妹也知道，我前一阵去中国大陆一阵，那么我也是想借着今天的交通把有一些我看到的情况、一些的感受也交通给大家。我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要在圣灵里祷告的。如果我们的祷告不在圣灵里祷告那是毫无意义。我想我们从刚才举出的圣经中，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强调要祷告，强调我们警醒。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看到万物的结局近了，看到那日子要到了。我们今天要留心我们是怎样的世代，在这样的一个世代中我们不能不警醒。第二个，我们刚才从以弗所书我们看到因着跟魔鬼撒旦的征战，这一个的征战，我们不祷告，不在圣灵里警醒不倦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然后第三个，我想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知道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讲到了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甚至不晓得如何的祷告。若不是在圣灵里，若不是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祷告。我们特别几处经文都讲到圣灵，在犹大书里面也特别讲到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祷告的实际是在圣灵里。那我想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来有一点的留意。万物的结局近了，马可福音也是讲到那日期，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有一些什么感受呢？
我想大概有两句话可以让我们里面有些感受。我这次去大陆，去大陆呢，当时我是想着我们在北美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诱惑太大了，如果我到大陆去，大陆一定我碰到的都是非常可慕的基督徒而且大陆一定是在条件比我们差得多的情形之下。所以说去之前带领的弟兄啊跟我讲要准备好一卷手纸，那卷手纸万一到那边可能洗手间都不一定找得到，如果是在农村那我就带好。那我整个一圈下来呢，这一卷手纸呢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需要。我想我去的地方有北边有南边有海边有到中部内陆的地区，当然我相信这并不是整个的大陆基督徒的状况我都能够了解到，那我想神这次让我看到的这一面不能不让我里面有这样一个惊醒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个是什么样的时代。比如讲你说世上的人，我到北京之前还没有特别大的感觉，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建筑的很漂亮的城市，我们也知道在北京在去年有一个奥运会，所以在奥运会呢那边有一个奥运会的场馆一边是一个体育场，旁边是个游泳馆，都是建筑的非常的华丽。那么那边弟兄姊妹呢晚上陪我们去看一看，当我跑到那里的时候，在夜晚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那里有好多好多人，据说每天晚上都会有10万的人去，有的在参观，有的在拍照，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做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圣经中有一句话，马太福音24章，那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在我们知道挪亚洪水后面是讲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当我读那一句话的时候，我里面从来没有那么深的感觉，但是那一天当我在北京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一群人的时候，那一句话就非常深的在我里面把我摸着了。而那些人我们知道地球上有些人在饥荒中，有些人在战争之中，但是那一群的人都不是在这一切当中，那是所谓歌舞升平的日子，你从他们脸上看出都是非常的安逸，非常的休闲。但我里面知道一点，这些人其中绝大绝大部分跟神是没有关系，他们所谓的这些平安，这些的喜乐是假象。所以什么叫挪亚的日子如何，今天如果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当我看到这个的景象的时候，我里面非常深的被提醒，主耶稣降临的日子也是怎样，今天是主耶稣降临日子的前兆。愿这一句话把我们能够抓住。你说这些是世人啊，那基督徒怎样呢？让我有感觉的不光是一个地方，我拿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地方，典型的一个我到了成都，我说的不是世人，我说的是基督徒。我们那边的祷告会都是姊妹在参加，没有弟兄。那么这是因为参加祷告会的姊妹是应该是追求的，并且据说也是可能被邀请要去接受一些装备的。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一看整个那个城市好像也是很悠闲。他说对，他说我们整个的成都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吃吃喝喝，我们就是吃啊，我们然后喝茶啊，你看路上到处都是店，到处都是吃的店。但我心中他里面一点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们在这里的人就是这副样子的，天府之国，我们成都人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追求的。那我在交通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如果说我们里面有一点感觉，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里面应该有一种痛心，有一种惋惜，但是我丝毫没有看到。这是基督徒。然后我们再来看基督徒中有接收装备的。那我到了一个大城市是上海，碰到了一些那是年轻的基督徒，刚信主不久的，他们讲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今天这个世上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我们怎么能够拿出时间来再来追求主呢？我听了觉得并不稀奇， 但是当有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一位他已经是在接受装备要做工人的，当晚上在交通到这件事的时候，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上海现在就是这样的，你好像你让他们怎么办呢？如果说你买不起房子的话，根本没有跟你交朋友的，你根本就不用娶老婆了，所以那里都很自然，大家就是得把房子拼命干活，把房子买下来，才有人可以跟你交往。他说这，我同样里面有个感觉，如果对这样的现象，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有追求的，作为一个接受装备的，应该是怎样？应该是很痛心，应该是很带祷，应该是啊，神啊，你实在来改变这一切。但是在交通中，我压根没有觉得那一位的弟兄他好像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不对，好像觉得这些是很自然的一些的事情。我从这些三件事情，我实在心中是觉得，挪亚的日子如何，主耶稣降临的日子如何。我们今天这是主耶稣降临之前世上光景的一个前兆。撒旦用世界，第二句话，我们今天想象的，在我原来想象中，大陆的基督徒是在逼迫中，今天的确在逼迫中，但是我要说，撒旦用世界引诱的方法已经用得越来越多了，正如我刚才所交通的。那么我想哪里应该是世界的诱惑大，但是逼迫比较少的呢？我如果说是在美国，美国应该怎样？我们知道美国好像是物质世界，哎呀，大家都是成为都是在为工作忙，为什么忙啊？世界是法老来把我们都奴役了。这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我想我在逼迫这样的事情，在美国不应该发生。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叫做兰培德，他常常也是在我们的西安区会中做带领。他有一天讲了一句话，我知道他讲的那样一句话，那个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都是在这里能够聚集在这里听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特会可能在中国大陆不能，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办，大概是那个意思，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的聚会，有西安聚会，有东部的聚会，有各样的聚会。但是他说，弟兄们，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但愿这个感觉是错的，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圣灵给我里面就是有大概那样一个感觉，10年之后我们不会这样聚会。那句话我当初没有听懂，我不是直接听的，我是听一位年长的弟兄告诉我，我刚才传达的是大意，那就在这位弟兄给我们一个感觉，即使是在美国这样好像很自由的地方，这些今天属灵的情况可能会变化，我们以后可能不一定那样像今天这样好像能够很自由的，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不，有一些的事情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第二句圣经的话在哪里？帖撒罗尼迦后书2:7，他讲到这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什么时候发动的？不是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是在保罗写书信时候就发动的。但是同样那一句话对今天来说，我只是想到哦，这些是对今天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很败坏，我们也知道今天教会的光景不行，但是这一句话没有像我这一次听到这一句话之后，听到兰培德弟兄交通那句话之后感受那么深。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有一件事情可以作为印证，在近些年来，2007年也好，2009年也好，如果你去查网上有一个资料，有一些的事情发生，其中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地上有一些的组织，他们是跟神对着干的，圣经中神说不该有的事情，他们觉得这是人的权利，我们该做，他们组成了这样一个集团，他们有一些专门的律师，专门的法官，可能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比如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个牧者，有一个牧师，他在一间公立的学校，为了有一件很特殊的事情，他跟大家说，我们来一起为这件事祷告一下。 这件事情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吧，但是因为他做了那么一件事情，那个的集团的人就开始告他，说今天非常可能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像他这样一个情况要被判坐牢6个月。这是对我们今天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想象中不是自由的国家，你想想啊，那个没什么了不起。200年前美国立国的时候，美国不是基督教立国，是宗教自由，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立国的时候，那一群的人他们对这位神是怎样的敬虔。但到了今天，一个牧者因为在一个公立学校问了一件特殊的事情，要求大家一同祷告，最后招致的结果要可能坐牢6个月。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会往更坏的方向发生着。所以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说兰培德弟兄他所说的那一切今天正在慢慢应验，这不法之事，这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需要为这个时代，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不去想不是的事情，我们今天讲到我们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在末后的时代，在主耶稣要来临之前，撒旦要借着这个时间做他最后的挣扎。在这个挣扎中，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实在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警醒祷告。我们不知道一些怎样的事情会临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自然现象已经显明了，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也知道社会现象越来越接近主再来的日子，即使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可能常常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2年前听到一位年长的弟兄交通，他说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要警醒，可能有一些的事撒旦特别借着3个方面在我们身上，可能借着家庭，可能借着经济，可能借着身体健康，在这3件的事情上可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让我们受到攻击。今天我们该怎么办？今天我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今天我们是有教会的祷告。在旧约的时候有大祭司，旧约的时候有祭司，我们知道祭司他有一个身上穿了一个以弗德，在以弗德上面有一个什么，有那个刻着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那个宝石是在他上，在他那个肩上。也就祭司有一个什么责任，他要把整个以色列要带到交托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今天我们有个责任，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警醒，我们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我们一些看得见的事情，更为我们邻里的事情，求神来保守我们。如果之前我们都还觉得我们祷告可有可无，可以松散一点的话，那我说在如今这个日子，万物的结局近了，那日子快要到了，我们不能再懈怠。不光如此，前些天听到王国贤弟兄分享，他说在祷告会上说，我们特别也要为神的仆人们，我们知道特别些年长的仆人们，那神留他们在地上，神有很多未尽的话要说，一面也说明后面成长的我们都还不行，所以说神将他的老仆人们都仍然让他们非常的多的在侍奉，但这其中的攻击是非常的多。说江守道弟兄90多岁了，就在1-2年前他当要讲到了，快要讲到之前半个小时，他所住的那个旅馆，他住在17楼，就在他出门的时候电梯突然坏了，他不得不要从17楼上，90多岁的老人要走下来。在今年西岸聚会上，有好多的讲员在西岸聚会之前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在身体健康上的攻击，
这个时候大家一问说江守道弟兄，他好像那个时候是最好，没有特别多的事情，为什么原因？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弟兄姊妹们特别的为我祷告。整个的这些的特别的聚会，有位负责的弟兄，他在今年他说，哎呀，他说往年跟今年完全不一样，他说过去很多事情虽然有一些的麻烦，但是没有一次的麻烦像今年这样的多，多到什么程度，以至于他说明年我们再也不想跟这个主办的方面来打交道了，因为撒旦借着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难处太大了。但是事后他说感谢我们的主，他虽然在过程中发生这样多的难处，但是在整个的大会期间说从来没有像这一次那样的顺利。什么原因？他说在整个之前，当我看到那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应付了。他说我这一次唯一多做的一件事情祷告，我动不动就跪下祷告，动不动就跪下祷告。最后是在最严重的攻击中，神保守是最顺利的进行，所以这一切都系在两个字上，祷告。我们要看到如今是什么的时代，撒旦一面是撒旦一面他用世界来吸引，一面他继续的疯狂的在攻击，用他们最后剩下的时间来进行征战。当我们细细的去看撒旦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六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有一些什么样的伎俩？圣经中马太福音中有一句话，当主耶稣在差遣门徒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怎么样？你们不要怕。但是你们要怕的什么？能够将灵魂和身体都能够杀到，能够灭到地狱里去。当然我个人觉得这句话他是让门徒不要怕，那个他们只能取你的身体，最后掌握阴间权柄的到底是谁？还是在掌握那个钥匙还在我们的神的手中。但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哎，有一天我觉得，哎，这个提醒也对，今天撒旦更厉害的不光是在身体上来攻击，不光来造一些的啊，不光用一些世界的东西，不光来引诱啊，撒旦今天不光是来做一些很恶毒的那个吼叫的狮子，但撒旦今天要让我们的魂出问题。今天我们在早上查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神让我们灵得救了，但是我们整个那个过程，今天我们的魂还要得救，我们今天的思想要得救，我们今天的情感要得救，我们今天的意志要得救，这些东西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还幼小，撒旦要在这个上面让我们在魂的得救上，他不光在身体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小心的，杀身体杀灵魂，没有灵这个字，杀魂。撒旦是那什么杀害毁坏，那他怎么来杀害呢？他一面是用一些迷惑，用一些调换调包的手法。我过去没有这么的流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去，有一天他们回来了，他们一批一批的回来，但是第二批没有第一批多，以色列几十万人被掳，最后回来的只有五万不到一批多。为什么那么少的人回来？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巴比伦日子好过不好过？日子还是挺好过，他们回来的时候有黄金有白银，他们回来的时候有骆驼有马有驴有那么多东西，他们在那边的日子好过。今天如果撒旦让我们在世界上日子好过，我们就不太想回到神的面前了。除此之外，回来的人当中谁比较少？利未人非常少，那些要服侍神的人回来的非常少。为什么？服侍神辛苦啊，哎呀，在巴比伦可以过那些很轻松的生活，今天撒旦告诉我们，这样你巴比伦你还是神的选民啊，没有问题啊，你在巴比伦你还是过逾越节出来的那批人的后代啊，你可以轻轻松松啊。撒旦告诉我们是这样，不光如此，这次我才看到另外一个原因， 你们知道神说耶路撒冷那唯一敬拜的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其他的地方他们可以驻坛，他们可以敬拜主的。但是以色列人想了一个办法，在他们被掳的地方有一个方法叫做会堂，在那边你只要找到有十个犹太人，你们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大家可以一同来聚会。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样，反正在这里可以聚会，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不必要再回到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这是问题，撒旦用了调换，没问题，你今天不一定要完完全全的跟着神走，你今天只要做到这些做到那些，有这样一个样子就可以了嘛，你有十个人会堂，你每天你每个礼拜你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撒旦的诡计。不光如此，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特别讲到时候要到，这个时候今天就是了，其实之前也已经有了，今天更明显了，说人要什么，人要厌烦那纯真的道理，人的耳朵要发痒，人要满足自己的情欲啊，要听好些的师父，最后人怎么样，人是掩耳不听神的真道，然后是偏向什么，偏向那荒谬的东西，这是今天人的光景。这我之前也知道，但我没有想这次的感觉那么大。我们知道，比如前一阵前些年有一个人呢，他借用圣经的话告诉你怎么注重饮食，怎么注重健康啊，吃了之后你身体就没有毒了啊，无毒就一身轻了，他里面用的都是神的话语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他里面是不是在把神的心意讲出来，没有，他是叫借用神的话为了达到什么，他自己的目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听过没有，我听了不稀奇，就是这样，在很多的教会哦，为他让他来讲道，哎，能够吸引很多人啊，今天人很关心啊，今天你告诉你今天讲一些理财的东西，很多人很关心啦，今天告诉你教会说讲一些怎么找到工作的事情，你很开心啦，今天跟你讲怎么样吃的健康啊，你大家都要来听啦，好，来招兵买马，那个能够将人过来招，我觉得不稀奇。那这一次碰到一位弟兄，那一位弟兄呢，他原来是从大陆的，但是他来到北美了。当在讲这些事情，当我们在交通这些事情，他一个反应，哎，他说你不要说，那个人他说的那些健康食品那些东西啊，还真是很管用的。我听到这句话，我里面不知一个什么感觉。可能他说那些健康东西是没有错。但是当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现在是为了满足人所听的那些东西，用了神的话语，不按照正义分解圣经来满足他个人的要求，如果对这样一个人，从我心中哪怕他有再好的东西，我绝对相信神不会用他来告诉我吃什么东西我身体可以健康，神完全可以用别人来告诉我，对他所在讲的那些东西在我心中我觉得是没有价值了。但是那位弟兄，而且是也是在接受装备要服侍主的，他说呢，对啊，他的那些还挺有道理，旁边有位年长一点的弟兄马上告诉他，他是谬讲圣经，但是这一位弟兄他竟然让我的感觉他在这一点上没有这样一个警醒。所以不光是一般人听了没问题，如果是一个在追求甚至要成为神的工人的，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一种感觉，那说明撒旦在末后的时代他的工作是有一定成效的。不光如此，撒旦是用各种的办法，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圣灵里面很好的警醒，我们没有办法来分辨。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1997年香港归回大陆，那么当然1997年香港归回大陆的时候，当初大陆驻那边的一个机构的，实际上是政府机构的代表人就出来了，里面出来的第二号人物大家一看到傻眼了，这个人原来 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主任牧师。在所有人的想象中，如果是一个人他是假装基督徒的话，他的祷告你能听出来的，他平时跟你的交通能够听出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假的。但是今天撒旦可以让那个假的变成像真的一样，而且大家经过一些年的交通竟然不知道原来他有他另外的一个面目，这是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说是光明天使，我们常读到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光明天使是一章十四节，光明天使，光明天使，我们只是一个感觉。当我们碰到这件事情这样的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如果我们不在灵里祷告，我们怎么去分辨谁是从神来的，谁是从恶者来的？听到一位大陆的弟兄这么分享，我们知道有一个异端，其实称他连异端都够不上。在大陆很有名的叫做东方闪电，因为东方闪电跑到教会来，他们一开始都很敬虔的，他可以跪下来跟你一起祷告，接下来他在教会中引各种的事情发生。现在他们不这么做，更隐秘的，一位弟兄说是这样的情况，东方闪电这些人他们不是以基督徒的性质跑到教会来，他是以慕道友跑到教会来，你对他没有怀疑，他是以来听灯真道的，你跟他传福音，他慢慢他信主了，但他不是真的信，你对他是没有防备的。他信主之后他开始热心了，开始服侍了，开始慢慢参与教会的侍奉了，最后怎么样，当他参与教会侍奉，他知道教会情况，然后在各个家庭中开始做各种各样拆毁的工作，把人又引到他的那边东方闪电去。别人说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预先知道，最后让他说你奉主耶稣的名咒诅这个东方闪电，那个人是不肯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没有一个警醒的祷告，今天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发生，我们怎么来做分辨？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农村，这些事情在北美发生，这样的人类似这东方闪电的人到过我们聚会的地方，到过我们聚会的另外一个地方，在北美，在三藩市，在圣布诺，全部都发生过。他们用一种让我们觉得，你以为他是用一种很能够诱骗人的办法来骗人，不是，他的那些道理你一听就是很土的，你一听好像就是这些的破道理怎么能够诱惑人，所以你不会警惕了。但是不是在于破道理本身，背后有撒旦，你跟撒旦打仗，你除了在圣灵里好好的祷告，你没有办法能够胜过他。今天你传福音，你很难让人信主，但是他那些好像没有什么道理的道理一说，竟然能够把人带过去，你不在祷告中征战，你怎么赢得了？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光照。第三方面我想讲的是人的软弱。我们讲到警醒祷告，讲到软弱的时候，其实圣经中还有一处，最开始讲到是马太福音26章，当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院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院他祷告的时候，门徒们跟着他一起去，但是门徒们他们都不能祷告，他们都睡着了。最后主耶稣说，他们要警醒祷告，你们的心灵固然是你们的灵愿意，但你们的身体却软弱。什么叫做身体软弱？你们的肉体却软弱。在圣经中，肉体和身体这两个是同一个的字，我想这个当中确实有他们可能累的身体的原因，但是我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软弱，我们也是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我是有这个经历啊。我说早上很早起来祷告啦，他祷告了一会儿想睡觉了，有没有？然后睡觉了，那有一个过去听到有位姊妹是这样说，他们是换一个这种祷告叫换一个姿势睡觉。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那是怎么一回的事情。我们身体有软弱，我们也知道不光这不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王明道弟兄他曾经也是这样，他曾经也是在重要的甚至在祷告会上 他也睡着了。这是我们的软弱，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我想我们的软弱还不光光是在这里。当圣经讲到我们软弱的时候，这是我们不晓得怎样来祷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更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祷告。而其实我想当我们讲到身体软弱的时候，我想有一点我们要明白。我曾经也不懂，那么神啊，我应该几点起来呢？如果我起来的太早了，我起来就是老是睡着，那怎么办呢？那么圣经中有两句啊，关系到我们身体的。那一句呢，是在哥罗西书2:23，而他讲到我们不要苦待己身，你苦待己身在克制我们的情欲上啊，一点用都没有的。你以为你想睡觉，你就克制，没有用。另外有一节呢，是在哥林多前书9:27，就保罗讲到他要什么攻克己身，叫神服。我说他这个矛盾啊，神啊，我怎么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啊？像我们过去也好像点到过这个问题，但有一次呢，从一个弟兄的身上发生的事呢，我好像得到了一些的体会。这个弟兄呢是怎样呢？这个弟兄他是年长的弟兄，他在国内是带领聚会，他读过100遍的圣经，至少100遍的圣经，他能够真的是给我们在圣经上很多的帮助。但他告诉我们，他说他呢有个特点，他不是早起的，因为他每天看书要看到12点1点，他读经，还有神给他就是那么一份。那么当时我就在想，神啊，我是不是我一定要3点钟4点钟爬起来？我里面好像有感觉，今天不是你自己苦待你，如果今天神给你带领是6点半起来，你就6点半起来，你不用4点半起来。神给每个人带领确实不同。如果就像神在有一段时间因为一些的事情而让我可以早起来祷告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就不能那么的早起来。哎，有些弟兄姊妹是晚上睡觉前祷告，但神好像量给我是聚会完回到家我不上楼的，我在这里，这个时候是神让我带领祷告最强的时候。那所以这个当中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列计划啊，那个属灵人3点半起来我也要3点半起来，不，那叫苦待己身，你不是用你自己的办法。那么什么叫攻克己身呢？攻克己身就是说圣灵今天圣灵给你一个什么带领，你就怎样去做。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晚上看电视也不是犯罪，对吧？啊，但是呢，哎，今天好像你还想看，但是圣灵今天给你一个感动，你现在要把电视关掉了，你今天要休息了，你该怎么样？你虽然你的身体那时候还想醒着想看，但是圣灵叫你，这时候你要攻克己身，因为神叫你明天早晨起来祷告。啊，或者说我举个另外一个例子，属灵一点的例子，今天你精神很好，如果今天神让你10点半睡觉了，你今天神是很好啊，你今天想我还看点属灵的书，我现在睡不着，照我的身体我是睡不着的，然后呢我身体睡不着呢，但是我看的是属灵的书啊，如果圣灵给你一个感动，现在你还是要睡觉，你的身体虽然是软弱，那个软弱不是要睡是要醒，但是你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现在就去睡觉。你早上不能很早爬起来，如果神给你的时间是6点半起来，你不是4点半，但是今天早上你醒了，你还想睡在床上，还想贪睡，但是圣灵给你一个感动，你今天得早点起来为某一件事祷告，你该怎么样？你该起来。所以这两件事不矛盾，不是你自己为自己定一个时间我要3点半起来，你是怎么样按照圣灵给你的带领克服，这样才能什么，我们身体的软弱被克服。那我们更大的软弱还不是在这一个上面，我们更大的双软弱还是在属灵的层面上。其实刚才讲到的也是跟属灵有关。那讲到软弱，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经中有没有属灵的人不知道怎样祷告？有啊。啊，圣经中啊，你看摩西啊，他就不知道怎样祷告。啊，摩西跟神说我求死，哎，你这么伟大一个人，我怎么祷告出这样一个话来啊？圣经中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他这么一个属灵的人物，他跟神说神啊，就说他也要死。那你说这些祷告一定不是神所要的祷告，他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今天我们会碰到一些的事情，这些的事情可能突然的发生，这些事情突然发生，以至于这件事情把我们打击到，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的到神面前去祷告。 今天可能发生一些的事情，我们为一些事情愁苦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怎么祷告了半天，神还是没有听我的祷告。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慢慢开始不知道怎样去祷告。你知道摩西，他一开始，摩西是非常谦和的人，他在带神给他呼召要跟以色列人讲话之后不久，以色列人就埋怨他了，你看去你说要来救我们，我们被法老弄得更苦了。过下来在红海之前他们又发牢骚，过了红海他们继续的埋怨，还没有埋怨到很后面，只是到民数记到十章十一章那个的时候，神都那时候只是在火在外围烧了一点火，摩西不行了。摩西因为那么长时间，这些人怎么就是这副样子，摩西就是。以利亚他觉得怎么样，怎么突然发生了那样的一件事情，那个耶洗别叫人传来话，这件事情给他打击大。哎呀，他想以色列人，我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最后弄了半天你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悔改。哎呀，这时候打击大。今天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这次回去传福音传给我父母听，我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他们也比较感兴趣，我父母就井水不犯河水。特别是我母亲啊，她表面很谦和，哎，你跟她当时你从灵里面分明的感觉到，哎呀，她里面是非常的硬，你就是对她毫无办法。在这个时候我自己怎么跟什么神啊，我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软弱的。那些伟大的人他们都会犯这个错误，当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跟神求一些什么的东西。保罗跟神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求神不要把它挪去。他求的对不对？他当然这个跟神的心意当然是不对。这么属灵的保罗他也不懂得如何的去求，所以他是软弱。但是软弱神还是让他继续求，他说祷告了三次，三次我们也知道代表了比较多了。我想保罗不是天天在求神的，保罗是个属灵的人，他不是说神啊，今天拿掉，明天拿掉。我想他肯定有点感动，过了一段的时间再祷告。我想当初已经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神不拿掉，在软弱中神让他显得更软弱，直到有一天神的话告诉他了，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今天我们都得承认，摩西有软弱，以利亚软弱，保罗软弱，那我们肯定都是软弱的。今天我们软弱的人，我们的祷告都跟行神的心意配不上的。我们唯有怎么样？唯有我们在神面前求神，用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其实不是圣灵代替我们就不干了，实际上是什么？圣灵替那个字，弟兄们说，这实际上是圣灵跟我们一同来祷告，陪伴着我们来祷告。我们的软弱还不光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当身体讲到肉体，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很多的概念，救人啊，肉体啊，身体啊，己啊，我们有时候都搞得哎呀，到底什么概念啊。我们知道身体和肉体这个原来是同一个字，那什么叫肉体呢？肉体和救人有什么区别呢？堕落的亚当这一个族类叫做救人，救人是指整个的一个团体，整个的一个族类，堕落亚当的族类叫做救人。这个救人在你身上，在他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显明出来的时候叫做肉体。所以亚当族类是只有一个，肉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但这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肉体。当然还有一个己，己跟堕落本身还没有关系，己表示他彼得他那个心，他跟神说那个心，他不是个堕落的心，但是他是己，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用自己的魂，自己的想法，这叫做己。那么神在肉体方面，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为什么软弱，我们为什么不晓得怎样的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都是自己肉体的事情。我们再讲一些大门徒，约翰、雅各，他们怎么祷告啊，求怎么，是不是要求火降下来把那边烧掉。你看这些都是伟大的人，他们祷告出来的最后都是错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在祷告些什么。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当中神告诉他们，他们是软弱的。今天神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神当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我们的心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你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把这句话搞错了，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没工作了，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你没工作，你跟神求工作。你说，哎呀，我今天生病了，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你知道你跟神说，我生病了，是吧，求你来医治我。你都知道圣经说的什么叫不晓得。往后看，神有一个永远的心意，神的一个心意告诉你要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说我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的。今天所以神要告诉你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在上个星期，像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那天 也陪她去了，最后结果出来啊，正好那天我有空陪她去。她的儿子刚刚信主，他的儿子一家刚刚生完小孩，他的儿子在信主上还是属于刚刚很幼嫩，甚至还在动摇中，还没有那样的坚固的情况下，突然妈妈查出来，啊，那天他们一家都去，父母都去，肝里面有肿瘤，查出来是癌症，第四期，而且已经是扩散。我想如果对他的儿子来说，他儿子一定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怎么可能，主啊，我刚刚接受你为救主，怎么可能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我们软弱，我们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不明白神有一个心意，神有一个更美的一个心意，神在其中也许要显明他一些特别的意志，可能要在这个家庭中要显明一个特别的带领，我们不知道。所以神说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求神啊，圣灵，你用那说不出的叹息来陪伴我们祷告。我想今天更重要的那一个方面今天是没有办法讲的，已经12:28了，我想我们就暂时结束在这里。我想只想今天，我想借着我在国内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我们实在要有一个看见主耶稣再临的日子真的是那么那么的近，仇敌的计划，仇敌的诡计真是那么那么的厉害，而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承认一个光景，我们是那么的软弱，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无话可说，有时候我们软弱到我们以为求的东西最后跟神的心意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唯有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来对付仇敌，我们没有办法克服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唯有更多的，我们大家一同在你面前，我们更多的来警醒，更多的来祷告，靠着圣灵你的扶持来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哦，让我们能够征战，让我们能够经历过去，哦，让我们不被击倒，并且不光如此，并且借着神在我们身上这些造就，让我们预备好了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说人的话是多么的有限，说我们所说的说不完全的地方，主啊，求你自己补上。说我们主啊，你哦，主啊，给我们心里的负担，主啊，让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主啊，实在哦，将这一切哦，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深深的放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让我们从里面真实的感受到如今是何等时代，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这一个属灵的征战哦是何等的严重，是吧，实在让我们看到，是吧，我们在这一切中是何等的无力，但是主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圣灵是另一位保惠师成为我们的帮助，是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来帮助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是更多的时间在你的面前仰望，更多的时间在你面前祷告，主啊，将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将你给我们的扶持和恩典，哦，主啊，实在借着这一切，主啊，流到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不愧，主啊，你所让我们要做的，成为你发表你自己的这个器皿，在这末后的时代，主你找到，主啊，一些的人虽然不是多数，但是愿意是吧过一个分别为政的生活，所以愿意将这个时间每天单单的是为着主，单单的为着迎接主的再来，单单的为着教会心腹预备整齐， 主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所以我们再次说，我们是软弱的，但你是刚强的。基督你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让这样一个得胜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谢谢郑杰弟兄，我们分享这么丰富的信息。来考各位一个问题。